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目前 COVID-19 单日新增感染已超过今年夏天 Delta 变种时的峰值，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仍准备长途旅行过圣诞。美国汽车协会估计，10月23号至明年1月2号期间，将有多达1.09亿人次开车上路搭机，比2020年高出 34%。 不过美国联合航空与达美航空23号表示，由于 Omicron 变异毒株疫情重创机组人员同营运，两家公司分别取消圣诞前夕近百个航班。与此同时，圣诞期间的筛检量不足，例如大城市的药局预约已满，联邦筛检站人满为患，居家筛检试剂根本买不到等，都加剧了美国防疫问题。拜登总统这个礼拜承诺，从明年一月起将增设筛检站，同时免费提供民众5亿套居家筛检试剂。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就公布，因应医护短缺的新方针，允许筛检呈阴性的无症状医护人员在隔离7日后返回工作岗位，低过原本的10日。此外，只要接种过疫苗和追加剂，即使接触到确诊病例亦都不需要隔离。西方国家指控俄罗斯当局持续在乌克兰边界集结大批兵力之际，一名美国高官23号表示，美国准备从明年1月初起与俄国谈判。这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准备在1月初从事外交行动，包含双边外交以及透过多种管道。他说，俄国提出的一些议题我们认为可以讨论，还有一些议题就是他们清楚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同意的。俄国上个礼拜向西方提交全面性的安全要求，要北约不应该接受新成员，以及禁止美国在前苏联国家建立新基地。这一名美国高官指出，任何对话都应该以互惠为基础，代表我们已经提出俄方自己的疑虑，我们会继续密切观察俄国在乌克兰边界引人忧心的部队行动和部署。俄国总统普京23号较早时在莫斯科话给记者知，华府愿意明年1月在日内瓦讨论俄国限制北约东扩的安全提案，这个是正面回应。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公布了11月份的消费者价格升幅，美国居民消费价格在过去一年中上升了 5.7%， 升幅创下39年来高位。此前在截至10月份的12个月中，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 5.1%， 延续了一连串的年度价格上升，远高过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个人收入11月增长了 0.4%， 略低过10月份的 0.5% 的升幅。9月份这项指标下降了 1%， 一些政府福利计划在9月份已经结束。商务部报告的物价指数大幅上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相似。在截至11月份的12个月中，该指标上升了 6.8%， 亦是39年来的最大升幅。根据报告，11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再次加速上升，比去年同期上升 5.7%， 是近40年来最大升幅，其中能源价格飙升 34%。 另外，根据美国商务部最新资料，11月新屋销售跳升并伴随着价格上升。报告说，全美11月房屋销售比10月激增 12.5%，经季节性调整后，年率达744,000户，不过仍低过去年同期销售。在西方日益担忧伊朗核子进展的时候，主持谈判的欧盟外交官莫拉23号表示，重振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效力的谈判将在10月27号恢复，他敦促加快脚步。官员表示，如果伊朗继续好像2019年以来这样加强核活动，核协议将在几个礼拜内失效， 美国在2018年退出这项划时代的协议，并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相关谈判在中断五个月后，11月29号在维也纳重新就通称伊朗核子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进行会商，希望重振协议的效力，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约束核计划。欧盟外交官莫拉推文表示，维也纳谈判将在10月27号礼拜一恢复，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联合委员会将开会讨论并确定未来的道路，重要的是加快脚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向前迈进，与美国密切合作。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谈判各方的外交官现在正在维也纳与伊朗和美国谈判，伊朗和美国拒绝直接接触。美国上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继续保持半个世纪来的低位，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正在从去年由 COVID-19 疫情导致的衰退中强劲复苏。美国劳工部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18号的一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和前一个礼拜持平，仍然是205,000人。这个和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 Refinitiv 分析师所预期的206,000人一致。持续申请人数，即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的人数，降至185.9万，比前一个礼拜减少8,000人，这个是自2020年3月14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是177万人。据美联社报道，这些数字表明 COVID-19 新变种 Omicron 的传播并未立即引发裁员潮。美国十月份有接近创纪录的1,100万个职位空缺，420万人辞职，因为工作机会太多了。美国国务院日前提醒民众，10月27号开始，美国护照保费用将上升20元，首次申请成年人美国护照的费用亦相应上调。成年人更新美国护照保，下个礼拜开始将升到130美元，上升18.2%。成年人首次申请美国护照的价格将从当前的145美元升到165美元。此外，由於 COVID-19 大流行導致該部門簽證處理能力大幅下降，美國國務院23號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正在採取臨時措施來進一步承諾安全有效地減少簽證等待時間。一直到2022年12月31號，美國領事館被臨時授權免除包括特殊職業人員簽證、H-1B 簽證等近10多种簽證類別的面談。國務院還聲明表示，當前獲得美國領事館豁免面談的以下簽證，豁免期將延長至2022年12月31號。這些非移民簽證包括臨時農業和非農業工人、H-2 簽證、學生簽證 F 和 M 簽證和學生交換訪問簽證、學術 J 簽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韩国政府礼拜五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对前总统朴槿惠等3,094人进行特赦、减刑和复权。朴槿惠本人亦将在这个月31号获得特别赦免。前总理韩明淑就获得复权，但前总统李明博并未被列入赦免名单。韩联社24号报道话，韩国政府是因为考虑到朴槿惠健康状况不佳而作出上述决定。朴槿惠自2017年3月31号入狱，是目前服刑时间最长的韩国总统。现年70岁的朴槿惠由于健康问题，服刑期间多次入院治疗。11月22号，他在三星首尔医院住院并接受治疗，目前出院时间尚未确定。而前总统韩明淑就因涉嫌收取9亿韩元的非法资金，在2015年被判有期徒刑2年，追缴赃款8亿8,300万韩元，这一次将获得赦免复权，这个亦是总统文在寅任内第5次特赦。而韩国将在明年3月举行总统大选，文在寅由于任期限制，将会在明年5月卸任总统。 美国前总统川普23号诉请最高法院阻止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取得白宫的相关记录。这个委员会正在调查今年1月6号国会大厦遭川普支持者攻击一事。联邦上诉法院这个月较早时已经驳回了川普希望让白宫文件和记录保密的要求。川普为此上诉最高法院，下级法院先前裁定现任总统拜登可以让这些资料不受行政特权约束，以便正在调查攻击国会一事的特别委员会调阅资料。上诉法院这个月同意这项裁定结果，而川普律师团在给最高法院的文件中就表示，前总统有权主张行政特权，即使在任期结束后亦是这样。据路透社提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2个礼拜前表示，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决定将这些资料呈交国会，如川普未向法庭提供任何根据以推翻拜登总统的判断，拜登政府现在将等最高法院裁定后才能够行动。星期四上午，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中西部94号洲际公路上，由于路面结冰导致多宗车祸。威斯康星州交通局话，星期四上午大约40辆汽车，包括牵引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系列车祸。警方表示，一些半拖挂车和客车的一连串车祸，导致从奥斯奥到黑河瀑布地区的大约25英里长的公路双向关闭了几个钟头。当日清晨5:45左右，一辆牵引拖车停在道路中间，与两架客车相撞，引发大火。在附近还发生了几宗汽车相撞事故，受伤人员已经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暂时没有人员死亡报告。由于天气路滑，提醒民众冬天开车一定要缓慢驾驶，注意安全。10月23号，中共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出庭受审，并当庭表示认罪。现年64岁的彭波在今年3月13号被通报落马，官方指控彭波在2006年至2021年期间，利用担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网络新闻宣传局副局长、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网络新闻应急事务局局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促成诉讼和解、拓展网络业务、违规办理土地转让手续等方面谋取私利，直接或间接收受他人财物，总计5464万人民币。此前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曾经认定，中共最高官员直接参与领导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严打运动，并由法外司权的610办公室将这些迫害的指示付诸实施，因在6月10号成立，简称为610办公室，亦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成立的法外机构。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导致全球病例激增之际，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礼拜四批准了默克口服液的紧急使用权，为高风险患者提供了另一种居家治疗选择。默克公司与 Ridgeback Biotherapeutics 公司合作研发的 COVID-19 口服药名为 Monipulavir，是第二款获得美国 FDA 授权使用的居家治疗疫病药物，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的新冠病毒患者，面临高住院风险成年人，包括老年人和肥胖症、心脏病等疾病患者，同时不建议怀孕妇女使用。 FDA 表示，该药物会加上警告标签，注明可能会引致胎儿缺陷的风险。此外，由于 Monipulavir 或影响骨骼和软骨生长，FDA 话，育龄妇女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的几日内应采取避孕措施，而男性在最后一次服药后至少应采取3个月的避孕措施。加入美英西方国家阵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24号宣布不会派遣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今日正式宣布出席北京冬奥会同 东残奥会的人员，分别是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主席桥本圣子、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日本残奥委会主席森和之共三人。松野博一表示，日本认为重要的是对于自由、人权与法治等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中国亦应该给予保障。日本的立场透过各种层级直接向中国方面表达。北京冬季奥运会预定明年2月举行。美国日前以中共侵犯人权为由，表明不派政府官员出席。进行外交抵制五眼联盟的新西兰、澳洲、英国、加拿大之后，全部跟进外交抵制，预定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的法国就表明不会外交抵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16日时曾经表示，自己目前并没有出席北京冬奥的计划。